赞美主。
好，
我们在报告事项前，我们还是先来介绍我们新来的朋友或者我们来访问的弟兄姊妹。就是从我前面这一区有没有需要介绍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福音朋友？你们好，那我右手这一区呢？
我们是四川来的，才刚来的，中国四川。
对，对。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的名字？
我叫刘健。
刘健。
对，杨敏。
我叫杨敏。
对。
欢迎你们来。
对。
最后这一句有没有需要介绍的？
需要介绍。
我
们
要请我上面来做。
好，感谢主。
好，
感谢主。好。好，感谢主。好，我们第一个报告事项是感谢赞美主。今天在罗格斯的校园，也是今天的11:30到12:30，我们会有英文的 ministry meeting。感谢主，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meeting， 它其实不只是我们 church in Piscataway 在这里，其实是看到这是整个在 New Jersey 在身体里面各个教会，我们借 Rockers 这个校园来这里做，是一个 coordinate 的一个行动。对，所以我们急需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为我们这样的在校园的 ministry meeting 来祷告，为这样的聚集能够吸引 Rockers 校园更多的寻求主的人，也能把主的丰富分赐到每一个寻求他的人的里面。哦，主要是让我们来传国度的福音，是主耶稣，是这是我们第一个报告事项。是第二个报告事项，是我们在这一周的周五，也就是9月18号的晚上7点，在罗格斯校园的 Bush Campus Center， 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讲座。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Science and Bible， 科学与圣经。我们将会有从德州来的一位弟兄叫 Ken Diller 弟兄，他是University of Texas 的一位弟兄。他会来这里，来给与校园的福音朋友们来交通这个 Science and Bible。同时，在第二天，也就是这周六，9月19号的下午6点，在 Church in Franklin， 我们Ken Diller 弟兄还会同我们的 Young People 交通同样的题目。对，所以请弟兄们记住有两个时间，一个这周五晚上在 Rockers Campus 7点钟。还有就是这周六下午6点钟在 Church in Franklin， 是为着 Young People 的。对，感谢赞美主。第三个报告实际上是我们这一周的祷告聚会，周二祷告聚会是分区祷告聚会。你们好，第四个报告实际上是我们会在这个月月底9月26号，也就是周六，我们会有一次全召会的中文的福音聚会。全教会的中文的福音聚会，所以请每位弟兄姊妹为这样的福音聚会祷告，迫切的祷告，然后我们能够邀请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甚至我们的邻居来到这样的聚会，来认识我们这位主，来接受我们这位主。对，然后为着这样的福音聚会，我们可能还会有一次一起出去传福音单张，传福音单张，具体的时间。可能就是这一周的周六周日，但具体时间还没有出来。如果具体时间出来了，弟兄们会发出 announce， 对，会一起出去，我们来传福音的单张。感谢主。好，第五个报告事项是我们今天的饭食服饰是P1 and P3， 清洁服饰是 P12 和P13， 12和P13。好，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这里还会有一个就是福音班，对，福音班。如果请我们可能是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的福音朋友，可以到福音班，我们有弟兄会分享一些信息。对，感谢主。这个弟兄们还没有需要补充的报告。
好，那我补充一下这个关于要来的这个福音行动。前面有很多报告，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日期吗？第一个要来的日子是什么？福音行动
十八号，
就是本周五，是不是？本周五在哪里
？Bush Campus Center
什么地方 ？Cove， 大家知道 Cove 在哪里吗？ 就是右手边走进去就是一个大的玻璃房间，就是那个地方很大的一间，对啊。所以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是这个学生的弟兄姊妹啊，能够去邀请因为这个是英文的，所以啊，你有认识的这个，无论是这个从国内来的学生也好，或者是这里的美国学生，这个或者是国际学生都可以，他们只要听得懂英文都可以去啊。那我过一会儿会弟兄们会有一些这个应该会，这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请柬呐啊，大家可以拿几张，然后回去发给你的那个朋友或者同学们哈。那我们也看到时候礼拜二祷告聚会完，我们也可以去学校再去分发一些单张。那个
群里面有没有发出来？
呀，这个到时候我们再会发。对，
因为我
但是
转给
对。
提前没有饭群。
啊，对，没错，7点钟呀，7点钟开始，所以他们也对大家讲一下，对，这个自己先简单的预备一些食物，感谢主，明白？那另外一个呢，还有没有？这个后面
26号
那个是礼拜六那个是全召会的一个福音聚会哈，所以也盼望这个不单单是为了学生，当然会有很多学生来这里，因为这个开学的时间这个福音行动也认识了许多的这个学生。那社区的弟兄姊妹们也请邀请这个你的朋友同事邻居都可以来到这里，感谢赞美主，阿们，愿主啊这个赐给他召会更多的果子，
阿们，阿们，阿们，阿
们。好，感谢主，
我们要去福音班，
有没有？对，如果也要去福音班的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弟兄们带服侍弟兄带他们到福音班。
谁需要就可以跟我来。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我们申言，我们进入我们这一周的晨兴的信息，是我们第15周晨兴圣言第15周的信息。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晨兴圣言的话，我们一起翻到第329页，我们一起把这一周的标题一起读一下。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好，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周一到周三的经节，我们先来进入周一的经节。好，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Amen。 好，我们来翻到周二的经节，以赛亚书50章10节。
你们
中间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而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他当信靠耶和华的名，依赖自己的神。
Amen。 好，我们就诗篇36篇9节。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那这个经节我们再一起来大声宣读一遍。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Amen。 好，我们翻到周三的经节，同样是诗篇119篇105节。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
Amen。好，彼得后书1章19节。
我们必有申言者更确定的话，你们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做得好了。
好，我会和同听姊妹进入到第一到第五个大点，第一到第五大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先翻到纲目，这周星期的纲目，我们一起把这5个大点来宣读一遍。
第一大点，好，
神话语的功用乃是神自己的作用或运行。
好，第二大点，
神圣的光是神彰显的性质，乃是神圣真理的源头。
好，第三大点，
每逢我们没有亮光，就当信靠耶和华的名，不该点火而行，在这火焰的光里。
好，第四大点，
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第五大点，
神是光，这光凝聚在神的话中，因此神的话乃是圣圣神圣之光的具体化。
Amen， 感谢主。所以这周我们进入到的信息是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们读这一周的信息和经节，就会发现我们是在进入出埃及记的这个结经读经，但是似乎好像你没有读到出埃及记相关的经节。所以这首先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实际上这一周的信息和出埃及记是非常相关的。对，如果是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这个晨兴圣言的第一篇的信息，我们讲的是什么？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如果你有话，可以翻开第一篇的标题，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十三周，律法是神的见证，将神启示给他的百姓，也是神活的话，将神的本质灌注到爱他的寻求者里面。对，所以实际上出埃及记讲到这个律法是神的见证，两方面，他也是要把神启示给他的百姓，他也是神活的话，要将神的本质灌注到爱他的寻求者里面。所以在这一周的信，在第十三周的信息，实际上那个信息给我们看到，当对待这种律法的时候，是有两种态度，两种对待律法的人。第一种就是爱神的寻求者，爱神的寻求者；第二种就是遵守律法字句的人。对，所以这两种截然的态度就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当你是爱神的寻求者，这律法就要作为神活的话，把你带到光的范围里面；而如果是你只是来仅仅来遵守追求这个律法的字句，那这就是一个诫命，你可能就在黑暗的光景里面。所以这一篇信息实际上就是讲，我们作为爱神的寻求者，我们来追求这个真理，来追求这个神的话，实际上就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光的范围里面。神的话，经历神的话，它就是光的范围。对，所以当然这篇信息也讲到，但是反之呢，在另外一面，如果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没进入不到光的范围里面，我们不把这个话当作活的话来接受，而是来只是把当作律法诫命来遵守，我们可能就会陷在一种就是黑暗的光景里面，因为我们在自己里面，我们并没有与神发生任何的关系。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周的和出埃及记的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的一个联系。所以我会先给弟兄姊妹分享第一到第五大点，就是讲神的话是光的范围，神的话是光的范围。所以他这周信息他先讲到神话语的功用，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神的运行，神的运行，神的这个话，实际上它就是神要运行，对，在我们里面运行。对，所以他接下来又讲到这个神圣的光，它有两方面，它一方面是神的彰显，它是神彰显的性质，它另一方面是神圣真理的源头。因为我们知道神他就是光，神他就是光，所以当神来照耀，神来彰显的时候，我们就有光，就会有光，就会有光。所以这就是神圣的光是神彰显的性质，因为神他彰显的时候，他就会有光。Amen。神同时又讲到，这个光也是真理的源头，也是真理的源头。这个信息讲到是只有当光来照耀的时候，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神的话对我们才是实际。对，否则它就是虚空，它就是我们所就不是实际。所以又需要我们能够在认识到我们有光的经历，我们能在光中行，我们要在这个信息强调我们要在光中行，也就是在光的范围中要生活行事为人， 在光的范围中生活行事为人，这样神的话对我们才能成为真的，才能成为实际。对，你们感谢主。所以他讲到了这神的这个光的两方面，然后他接下来第一到第五单元他讲到了，是每逢我们没有亮光，我们说就当信靠耶和华的名，不该点火而行在这火焰的光里。他讲到了一种情形，我们的确有可能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有这种没有光的时候，没有光的经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他要就是我们要信靠耶和华的名，我们要信靠耶和华的名，用神来光照我们，而不是他讲到不是点火而行在这火焰的光里，因为我们不能够自己点火，行在自己所点的这个火焰的光里。跟他信息讲到，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很有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光，你是在黑暗里面，但你却以为你有光。所以这个信息讲得很重要的一面。然后弟兄们讲这边信息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来认识这个情形，就是他讲了这个大树扫罗的这个例子。他讲他之前他是一个热衷犹太教遵守诫命的人，他是立志遵行律法，他认为他坚持他所做的，但实际上他带来这个结果就是确实来逼迫信徒，来恰恰是亵渎神。当他所以为自己所做的是光，是在光中行，但实际上他却是在黑暗中行。对，对，这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来转向主，来从主那里得真正的光照，来仰望我们的这位主。你们是，所以第一到第五大点，他就讲到，接下来他讲到第四大点，在讲这个神的话是就是光的范围的时候，讲到他说神的光中，我们才能必得见光，就我们刚才读的诗篇的36:9里，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他点出一点，就是我们就有神的光的时候，有神的光的光照的时候，我们才得见光。我们才得见光，就是我们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我们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他这里就讲的是，我们有这个神的光的真光的光照，我们才能知道神他所要看见的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想，我们才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对，这是他讲到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接下来他就讲到第五大点，在讲到神是光，这光凝聚在神的话中，因此神的话乃是神这神圣之光的具体化。所以他讲到是这个光是在神的话中了。我们说我们读圣经是有真理，其实这个真理就是在神的话中，而这个神的话就是神的这个光的凝聚，也就是这个神的这个光的具体化。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很重要一面，我们常常会来到神的话的面前，对，会常常来到主的话的面前。而这时他就这一点他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实际上就来到这个光的面前。那如也就是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感觉，我们是要进到这个神的这个光里面。如果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没有光的感觉，我们没有觉得是在光的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地来接受神的这个话的光照。对，所以这一点讲到就是我们在神的话的面前，而就是来在光的氛围里面。所以第一到第五大点就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话，实际上它就是光的范围。对，神的话就是光的范围。你们，所以我接下来会请启明弟兄交通第六和第七大点。
你们感谢主啊。我们好不好把这一周的这个标题再一起读一下？
在
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
是，我们现在好不好进入一下周四的经节？以弗所书5:8-9，
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义和真实。
周五的经节，路加福音8:13-15。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但没有根，不过是暂时信了，在试炼的时候就退后了。那落 在荆棘里的，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宴乐全然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但那落在陶土里的，就是人用美好善良的心听得到，便持守住，并且忍耐着结实。
里面周六的经节，撒迦利亚书50:11。
看呐，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马太福音5:8，
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六大点，也就是我们这一篇诚心圣言的标题，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神的话就是光的范围。明白，神是光，那么他的话呢，神的话就是光的范围。光的范围我们就可以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房子，你从远远看到它里面有光，但是呢那个门是锁着的，你只有把那个门锁打开进去之后，你才进到这个范围里面，你才能真正拥有这个光，而不是在外面来看。这个很摸着我的，就是他这一周的诚心圣言，就是可以大概的分为两个部分。刚才张帆弟兄交通的第一大点到第五大点，就主要讲客观的这一面。然后呢，从第六大点、第七大点就开始讲我们主观的这个经历这方面。因为他在第六大点的时候，是周三的这个信息的第二部分，他就开始有这样一个过渡。他说，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神的话就是光的范围。在我们来说，因着神的话乃是光的范围，它有很多东西，就是它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了亮光，它又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它的话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它的话能够是照在暗处的灯，能够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它的话呢又能够让我们被这真理的光照耀，并且所构成。然后他这样，我们来到这样的话的范围里面呢，我们能够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就是从这方面就开始过渡到从我们主观的这一面，到周四的时候，还是我们如果在神这光的范围里面呢，我们就能够成为光的儿女。这个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他是有生命的这一面已经开始向我们显现出来，就是神是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是光的儿女。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是光的果子，果子这个东西就是有生命的。他就讲到了善、义和真实分别代表父、子、灵，就是三一神。三一神他今天父神他差遣子神来到地上，然后子神然后又成为了自生命的灵，能够住到我们里面，就跟我们这个光就和我们能够发生关系了。在第周五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样的光对我们来讲到底是不是光的范围呢，最决定的因素乃是在于我们来到这个神话语面前的我们的态度和光景。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能够来对付我们的魂生命，因为他后面的几个小点也讲到了，一就是我们需要谦卑自己，不信靠自己，只仰望主的怜悯。第二，我们全人的各部分应该敞开接受主的光照。三，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魂生命。第四呢，我们要眼睛必须单一，使我们的全身都明亮。Amen。是，就讲到了这个心。其实我们在刚才读那个经节的时候，在应该是周五的时候，就是讲到了这个好土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心呢，到底是不是好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呢，要做成好土，我们就不应该把一些主不喜悦的东西掺杂进来。这些他所不喜悦的东西，就是这里面讲到的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宴乐。这些东西如果进到我们的里面，但之后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一旦主把我们把种子撒到我们里面之后，它就长不出来了，因为它要长出来，但是这些思虑、钱财和今生的宴乐就把这些原本要长出来的东西都挤住了，所以都长不出来。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呢能够做成这样的好土。在周六的时候就讲到了，在周五的时候还讲到我们的眼睛必须单一。我们都知道眼睛是这个心灵的窗户，就是我们的眼睛必须要单一，我们的眼睛要单单的看向一样东西，我不能左眼看这个右眼看那个，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睛就会模糊。 我们的全身就会变得很黑暗，不会变得很明亮。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操练怎么对付我们的魂生命，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的心要转向主，不能分心。可能一半是转向主的，一半是还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刚才讲到这些今生的厌乐，这些思虑啊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这些原来的这些心给弄得不是很纯净，就是被污染了这种感觉。来到周六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就是我们不应该制造光，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讲到，就是只有唯独神是光，唯独神是光的源头。我们如果制造光的话，就很容易陷到我们自己的光景里面，就是我们可能觉得一时的会感觉到还挺亮的，就是因为我们在一时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在我们自己的光里面行的可能还觉得很好，但是结局是不好，因为我们自己的天然人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一概一概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自己来制造这个光的话，我们自己很容易就被耗尽了，因为我们天然人的有性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取用他的光的源头。然后非常摸着的是最后他讲到这个方舟的例子，方舟有一共有三层，然后它周围是没有窗户的，它只有在最顶上第三层的时候，第三层的那个位置它才会有一个窗户。这也像我们有这样一个，让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只有一个窗户，我们只能通过那一个窗户来看见光，我们不能开第二扇、第三扇或者更多的窗户来看到别的东西。所以说也对应了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眼睛必须要单一单单的看向主，它这样一个唯一的光的源头。 Amen。
弟兄姐妹交通，我也分享一点，就说到这个光啊，特别是刚才弟兄交通的这个方舟这个例，这个比如说这方舟呢只有一扇窗，这个窗呢就在那个被上面啊，我就想起来其实也是以前弟兄交通过一次，说如果旁边还有窗子会有什么事儿，是吧？然后这个确实就会非常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当时在一个挪亚那个时代的话，那个当时洪水是审判，洪水审判的话，你知道那个肯定是有很多很多那种死尸啊、不好东西啊在旁边流，对吧？然后如果你在旁边看着这个窗子一开的话，你就会看到是非常恐怖的情形，因为神的审判啊，神呢不愿意我们看到那些事情的，这些负面的东西，他让我们看到呢，单单的仰望主，从天上呢有光下来，所以让我们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有很多很多消极的东西，因为这是世界的定义啊，它应该是这个世界呢是这光是散的，所以有很多很消极的东西啊。但是神呢愿意我们的眼目呢是单单靠着神的光啊，然后呢不要就是说旁边有消极事物，神就是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就不要看，就没有窗子去看它，而神是给我们这样的定定。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点很摸着我们，就是说那个他说的话呢，有个最初我读了以赛亚说这段呢，就很奇怪，他说看呐、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啊，这好像是蛮好啊。刚开始这个我读，就后来但是往下面读的话就觉得不太一样的哈，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啊，这是你们从你们我手中所要的，这是说这是以赛亚的对他们说的话。他说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呢，你们必躺在悲惨。所以就是这个特别是给我们看到的话呢，就和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律法这个一样，律法的话，因为神律法是神的话呢，是神其实是说神的一个彰显，我们都知道这十句话是一个彰显， 啊，但是常常的话呢，由于我们各种各样的环境啊、光景啊之类的，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呢当成那个火把点起来，啊，也看着太黑暗之后呢，哎，我就把一些的事情点起来了，比如说我去说，哎，你看这个事情还是好还是不好啊，就加入人的心思，去放进去了，人的心思放进去之后呢，就是又回到了以前我们经常谈到的那个，就是知识上的树，我们又回到这上了。一旦回到这上来的话呢，结局必是死。为什么呢？这世界上没有对错，啊，结局必是死，不论怎么说，必然是死。啊，神呢是愿意我们的，是愿意说我们等待神的光的照亮。有神的光照亮之后呢，这个律法的话就成为非常自然的东西。我们不是说我那个律法不好，啊，比如说一方面讲说，像保罗的话呢，他说那个，他是非常有体会的，就是说律法杀死人。其实杀死人是怎么杀死法？从保罗亲身经历的话，他首先是杀死别人，对吧？他把很多那个呼求主人名的人呢，就全部就捉起来，送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呢？他认为那些人呢不遵守律法，对吧？但是呢，其实对保罗来讲的话呢，因为保罗呢他没有看到自己，所以神的过程就有在那个路上呢有大光向他显现，说那个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说我们人呢就是这样的，就是很容易看到的话呢，哎，这个世界的一看到世界的黑暗的话呢，就容易这个心的话呢就被分散。所以说经上就讲到，就是我们那个信主的人的话，神保爱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像鸽子眼一样，单单注视神的荣耀。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从神那里呢得到光的供应。一旦神的光照了一下，照耀下来的话呢，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哎们，感谢主。
这个陈清盛也很有意思，把你的雅书50章的10节和11节分了，一个是在周二读，一个是在周六读，我把它全部读一遍好吗？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声音，而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他当信靠耶和华的名，依赖自己的神。看哪，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火焰的光中，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你们从我手所要得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然后他的信息，其实我先把信息里面有一段读一下好了。以赛亚50章10至11节可说是全部圣经里面讲到蒙光照的问题最清楚的一处。他一面把正路指给我们，说我们若是敬畏神，听从神的话，一旦落在黑暗中没有亮光，就什么都不要做，只要信靠神的名，依赖自己的神，等候神来光照。因为只有神是光，只有神是光的源头，只有在神的光中我们才得以见光。另一面他也警戒我们，告诉我们在没有光的时候不可自找出路，去点火把，去自造光。因为我们若不等候神，自己造光来围绕自己，虽然一时可以行在自己所点的火把中，而结局必要躺在悲惨之中。后面说，人在神的光中认识自己，那才是真的认识自己。我们如果不在神的光中，那么犯了罪却不觉得罪是何等的可恶，外面好像多么属灵，里面却不知道多么属肉体。这些话真的是都是提醒的话。我们经常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往前里面有时候非常的 frustrated， 就是非常的受挫折，觉得我这么寻求主，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没有看到光，我不知道怎么往前。这个时候若是我们不知所措的到处就是不等候神，在外面去寻找解决的方案，那是点火把围绕自己，那结局是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是以赛亚50章10至11节所说的话，所以这些话对我们呢真是一个提醒。所以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恐惧战惊的，要学会等候耶和华，来依靠他。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一直的非常的摸着的我两个字，就是依赖神。我们要过一个依赖神的生活， 我们不要向他独立，我们一定要一直的依靠他，他是我们的真丈夫，他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其实看不看得见光，神什么时候给我们光，都在于神，我们就是需要来依靠他。然后他是怜悯神的，怜悯我们的人，他是蛮有怜悯的神。然我们需要，我们也有一些可以做到的条件，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心要向着他是清新的，因为圣经的话说清新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看见神。这个也是蛮摸着我的，不是说他看见神，是他们必看见神。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到主的话面前来依靠他，并且是一同来依靠他，好使我们能够蒙光照，一同的往前。
这一周我比较摸着的是那个提纲的第五大点，它就是说神是光，然后这光是凝聚在神的话语里面。他说神的话是这个光的具体化，就是第一点就是说话是这个光，话是这个光的凝聚。然后这个我们就是来到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进入的是一种光的氛围，就是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讲的是光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一个领域里面。就是这个地方我记得就是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去读经我们去读那个神的话，当然我们有那种经历，就是我们读到一段话，正好就是在好像在解决，在神好像神在告诉我们我们当时的某一个困难或情景要怎么的处理，有这个应时的话。但是更多的经历中是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然后就仿佛是进入了一个范围一个领域里面，不一定是特别的某一束光，可是我们读这个神的话的时候，就是有在这个光里面的感觉，在光的领域里面。然后第二点他说，若要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到神话前，就会在光中并且在光之下，而不仅仅是接受光而已。我就想接着那个启明弟兄刚才说到那个光的屋子里面，然后我们要进到这个屋子里面的这个例子来说，就是就像那个今天诗歌里面唱的，神是爱，神是光，爱已显明，光已照亮，就是这个屋子的，就是神的光已经照出来，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要开这个门。然后我记得弟兄交通道是说，这个门的门栓不在神那边，就是不在里面，而在我们这一面。所以是我们需要把这个门打开，我们需要开这个门栓，把这个门打开，然后才进入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读那个神的话。然后他说我们是在光中并且在光之下，而不仅仅是接受光而已。这个地方就是让我想到那个出埃及记那个34章讲到摩西，就是跟百姓说话的时候要用帕子蒙住脸，但是跟神说话的时候就除去帕子。然后是在那个灵后保罗他有解释那个为什么摩西要用帕子蒙住脸。他说这是摩西怕以色列人见他脸上的光褪去。感谢主耶稣。所以这个光光是不能贮存的，光能贮存下来就是凝结在了这个话里面。所以摩西是摩西在山上40天，他接受了那个神的这个注入，然后他的面皮因而发光，但是他这个光是会褪去的，这个面光是会褪去的，而光唯一能贮存的就是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在神的话上更多的劳苦，更多的被神的话那个所构成。
感谢主。这个这篇讲到光，那我们总的主题呢是讲这个神的话，也就是律法，就是神的话。那这个律法它这个神的话它跟光之间是什么关系？那在这一篇里面呢，他就讲得清楚。他在第五大点讲了，神是光，所以这光呢就凝聚在神的话中，因此神的话呢是神这神圣之光的具体化。所以这个神的话跟神的光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这里啊，是这个光呢凝聚在神的话里面。那但是呢下面第六大点又讲呢，
说是在爱神之寻求者的经历里面，神的话就是光的范围。所以啊，这个话呢是神的光呢凝聚在这个里面，但是呢你一定要是爱神的寻求者，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光的范围啊。如果你是这个律法的这个字句的这个保遵守者呢，那个就不是进入光的范围，那个是要进入光的审判了。那在第六大点他讲的这光的范围里面呢，它有好几点，那么一共我就交通一下第八重点。他讲了神的光的范围里面，我们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并有在善意和真实中之光的果子。那光的果子有三个特性，一个善，这个是指父神，一个义是指子神，然后它的真实是指灵神，所以这个是跟三一神有关的。那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他在变化山上面，他的国度来临的时候，他变化的是这个发光照耀，他的脸啊，他都是发光，这个就是主的国度的来临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国度，就是一个光的一个范围。那另外呢，他在第四大点这儿讲了，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那这一个有一个特别的解释，就是神的光中那个第一个光是指什么呢？是一个光照。那但是这个我们必得见光的光呢，是指我们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神的光的，就是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光的范围里面啊，是能够看到神所看到的。这个是第四大点讲。好，那我们就回到最后第七大点。那我们一步一步的加强。首先说第五大点讲到说这个光凝聚在画中。那第六点讲呢，一定要是爱神的寻求者才能够得到这个光，在这个光的范围里面啊。然后到第七点呢，就讲了看我们的态度和光景，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去的，这个就能够决定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啊，这个话是不是把我们带到光的范围里面来。那这里面有七个要求啊。那第一点呢，就是需要谦卑。你看那个终点的情况，那第一点就是谦卑啊。第二点呢，就是敞开。这个敞开是最要紧，因为倪弟兄特别有一个信息讲啊，说你要想要光过来，它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缝隙啊。这个叫缝隙，就是敞开了。所以你全人的各部分都要敞开，这样光才能进来啊。这是一个谦卑，一个敞开。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有一个什么心呢？要有一个这个操练我们的心。对，这个心呢，刚才丁总都交通过，就是说你不能有掺杂，有掺杂了以后，它就像那个荆棘一样，就把这个神的路给堵住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操练啊的心。然后呢，然后眼睛必须单一，眼睛必须单一。因为主耶稣讲啊，说你这个眼睛要不单一的话，你的心就会黑暗，而且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眼睛不单一，你分心了也是有问题的啊。那第五点呢，就是刚才弟兄们也是交通过说啊，我们不应该造人造的光。这个人造的光啊，这个结局就是躺在悲惨中。那第六呢，就是也是来到交通过，我们要到方舟的第三层啊，在这个天窗这里来接受光。那这个方舟的第三层，这个最高的这一层呢，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时代的指示啊，在只有你看他的第一小点讲啊，在神的经纶并在神的教会当中，是只有一个窗，一个启示，一个意象。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啊。这是第六。那第七点呢，也是倾心寻求神，这个也是 啊，大家刚才都交通过这些点，但是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把我们这个七个点，我们再一起再复习一遍啊？那第一是什么？谦卑。那第二呢？敞开。第三呢？正确的心。第四，眼睛单一。是第五，不制造自己的光啊。第六，上到方舟的第三层啊，从天窗接受光。Amen。第七，清心寻求神。Amen。感谢主。
小朋友自己摸着的这周信息，其实我摸着这周信息，它第六点讲到我们是不是在光的范围，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和光景。然后这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点中，我自己最摸着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人非常奇妙，我们的心完全决定了我们的一个状况。
对，
在这里面说了一个让我第一次听到说，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心。所以说神他知道我们这人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心，就像神有一个正确的心。所以我也在想，我们当来到神的话的面前，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是封闭的，或者我的心有时候是刚硬的，有时候心会有一些拦阻，这都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在这个光的范围里面。就像弟兄说，这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给神接受来光照我们，就没有完全没有缝隙了，我们这个人。所以但今天这个心，他讲的我们可以操练我们的心的，我们心要来到神的话面前，我们要全心，要专心。他说不能分心，对。然后我们可以对付我们这里面心的这些拦阻和阻拦。然后实在是我觉得是当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常操练，我自己觉得需要有一个简单的单单的向主的心，这样的话主他就有机会来光照我们，向我们说话。对，所以对，感谢主，就是一点魔主。
Amen。
我很享受第七的大点的第一中点，就讲到我们需要谦卑自己，不信靠自己，并仰望主的怜悯。主啊，我觉得谦卑的反面就是骄傲嘛。骄傲的感觉就是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总觉得自己是满的。但谦卑他就是感觉自己是空的，觉得自己是有很多的需要的，并且不认为自己是谁的，就不是自以为是的那样一个状态。我感觉在我自己经历里面，就是当我愿意谦卑到主面前的时候，去读主的话，那些话就一个一个都发出亮光来。但是如果当我好像不觉得自己缺少什么，不觉得需要主的话的时候，虽然就算每天还是来到主的话面前，但那些话对我来说就像糟糠一样，就一点味道都没有，非常非常的枯燥。所以我觉得这个谦卑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愿意谦卑到主面前，然后下一步我想主就会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晓得说我们需要对付哪里，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除去的，哪些是地方是需要主来洁净的。然后对于这篇信息，我很享受他说到神的话就是神光的范围。那读了这个信息以后，就叫我非常的宝贝神的话，但是不是只是停止到这里说 OK 我知道这些了，而是要引我们到神的话面前。我今天早上就读生命记我觉得这段话真的非常的帮助我，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生命记的第一章的23节开始，读给大家听啊。他是讲到耶和华是讲到那个就是12个探子去探美地那一段，然后他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取了，这是跟以色列人说的，选取了12个人，每支派一个人。于是他们转身上山地去，到了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一些果子下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好除灭我们。我们要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融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城邑又宽大又坚固，高得顶天，我们在那里还看到亚纳人的子孙。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样，并且在旷野里你们也曾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所行的路上背负你们，如同人背负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虽听了这话却不信靠你们虽听了这话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段话我读了以后，就我其实虽然好像是主在骂以色列人，但是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遇到很多就我们的眼光非常短浅，看不见前面，甚至在那里埋怨神的时候，这段话就让我看到，哦，其实神他是一直在引带我们的，他是一直没有将我们撇弃，只是我们自己眼光太浅。就像以色列人他在那里说，神是因为耶和华是因为恨我们才把我们引出来，但我们晓得其实事情不是如此。就借着这个话，我就觉得很被鼓励，并且就像那个，就是第七终点，它里面就讲，不是，后面那个讲到在神的话的范围里面，它的功用，他说就有一个点，就是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并且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亮路上的光，他的话能够明亮我们的眼目，这一切的话就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一个开启，叫我们晓得说耶和华是爱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常常目光短浅，但是这些话就能够光照我们。
Amen。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周三的信息，我自己的一点摸索。还有一段说到诗篇119篇130节之中，神的话有一个开口，这意思是说圣经有一个入口，有一个门，按照我的经历，这门的栓不在里面，乃在外面，在我们这一边。意思是说门若关上了，是我们把它关上的。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说明我们很多很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其实就是在一个黑暗的光景中行事为人，就是不是说有一点光，是一点光都没有。就是如果我们不到主的面前来去寻求，不被主的光所照到的话，我们的结局必定是一个悲惨惨的结局。
嗯，
对。就是说我们要有一颗爱主的心，就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嘛，就是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大家都是说锻炼身体能让人那个身体强健，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也容易受伤，对吧？就是为什么你能受伤呢？就是你们的动作不对，就是你动作不对了，你就容易受伤。这个我就特别有摸着，就是说我们的神的话其实就是让我们在一个对的光景里面去做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整个的让我们整个生活充满活力，然后充满平安。但是如果我们就是这个人不愿意去把我们的心打开，不愿意让主的光照进来的话，我们知道有一天，虽然我们认为是在锻炼身体，迟早有一天会受伤的。这就是这一周信息对给我特别多能光照的一点，因为我经常锻炼身体，得按照一个正确的动作去锻炼身体。然后后面他还说到，第十九篇八节下半说，耶和华的命令清明，能明亮人眼。这些经文指明神活的话明亮我们的眼。当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若是感觉在光中，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不正确的记号。单单求主给我们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谦卑自己，与主彻底的办个交涉，并求主怜悯我们。这句话这一段信息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要有一个警醒的一个光景，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感觉到这个生活或在这件事情上面感觉没有主与我们同在了，就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要立马就转到神的光中去生活，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就像你前面走着走着还是能看到路，突然一下前面没有路了，你说你敢迈这一步吗？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你脚迈下去就掉下去了，然后再也上不来了。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关于我们整个实行的过程中，就是要经常的跟我们的爱主的人在一起，然后一起呼求我们主的名，然后做一个倾心爱主的人。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时时刻刻蒙光照，而且我们也能够就是 也能够反照主的荣光，去照亮别人。这也是我们就是活在主光中的另一个，我觉得是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是要做地上的光，去照亮别人。感谢赞美主。
明白。
我很享受周五的信息总结的第二段，然后他说，要使我们的灵重生很简单，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并接受主，然后我们里面就有了神的灵，然后要在我们的魂里变化并不容易，这需要耶和华的灯鉴察所有的内饰，很少人向主敞开他们所有的内饰。然后很享受就是说我们的灵重生很简单，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并接受主，然后我就很摸着我们感觉需要承认我们的罪并接受主。那么要承认我们的罪，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有，就是我们要意识到有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有罪的。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会很不以为然，或者不以为意，就是没有觉得哦这是罪，或者是没有觉得哦我做这个是有罪，就是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所以要让我们的灵重生，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我们是有罪的。是，这是在任何的大事或者小事上，很小的事情上，我们都可能是，有这个所谓的罪的。所以我们要先发现它，然后再承认我们的罪，然后再接受主，这样的灵力就会重生，就比较容易重生。
Amen。
然后也希望主能够用他的光来鉴察我们所有的内饰。
我把每一个点当中的分享的地方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第一个点就是说，神话语都有功用，就是神的运行。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不是一个静态的，当然每次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这些主的话就在里面发出亮光，然后呢好多时候呢我们就不愿意让他主在这里在这个不同意主在里面我们里面所做的。所以这些点就告诉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说神的话语实际上这里面发出亮光的时候，如果我们拒绝这个亮光，这就是记住在这里，意思就是我们在拒绝神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所以相当于我们在这里呢就拒绝神。所以这一点就对我们是一个挺重要一个点，每次主的话在我们里面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要顺从它，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立志并行事，所以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当我们拒绝神的话的亮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呢就拒绝神的运行。所以第二个点呢，他说神圣的光的性质就是神彰显的性质，所以我们都知道神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每个人里面，对吧，跟让我们在生命性情彰显以及功用上像神，但不在神格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知道神的彰显的性质就是光，就是神的彰显的性质。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不管是属灵的东西或者别的东西，过一阵子以后呢就变得老了，所以呢就需要神的光。当神的光一光照的时候，那些老的东西就成为新的。所以我们每天呢就要好好的来到主面前，接受主的恩赐，将他的生命性情做到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就身上就蛮有光，否则我们就成为一个老旧的人。对，然后呢我们如果在神的光中生活行动，我们就在这里呢就真理就在我们身上里面就实行出来。因为神的光是真理的源头，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光中，因为我们说了一套跟我们行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愿主在这里怜悯我们。然后呢第三个点呢，我摸着一个点，就是说如果你是敬畏耶和华的，听从那仆人的声音而没有光，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就不应该在我们自己点人为的光。好多时候呢我们自己在读主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光，或者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忙忙碌碌也没有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不千万在这里警告我们要信靠耶和华。对啊，就是依赖你的神，因为否则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靠着我们的聪明智慧在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结局的呢你们就要躺在悲惨之中。所以在这里呢就特别提醒我们，在属灵的黑暗就不能用人造的光来除灭，来除去的，只有神自己是光，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点的火来代替神的光。 Amen。 所以第三个点呢，我们就知道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因为这是诗篇36篇。所以好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光，我们在 读主的话的时候也没有光，但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对主有个抱怨，因为 在神那边他根本就没有问题，因为神就是光，在他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这些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来看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所以才没有光。所以愿意主在这里呢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愿意信靠他，愿意信靠我们自己的神。然后呢我们说的神都是光，但是神的光呢是凝聚在他的话中。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天呢要鼓励弟兄姊妹来读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主的话呢，我们里面应该有更深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来到光的面前又要这样的一个态度。每次我们来到主的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来到主的话的那个光的里面，在这里蒙光照。因为在诗篇里面那些寻求主的人呢，对主的话就特别有一些经历，对啊，他们就是说明神的话是光的范围。刚才弟兄姊妹也分享了，因为在这些点上我们就知道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如果向我们解开，他一定在里面光照我们，对吧？他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要知道，我们都知道，对吧？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的制定的所有东西，就跟以赛亚书里面五章十节二十节所说的那些称错为对的，对为错的人，甜和苦的什么这种，就是说暗和黑的那些人啊，他们有祸灾，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呢，这个整个很快的走向了黑暗。所以就是这里呢，这些人是有祸的，因为他们就把对和错，现在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当然我们也不活在那个对错的范围里面，就是这里就可以看我们看这一个情形，就是这里面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光。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宝贝神的话，让我们他的话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光中。所以下面一个点呢，神的话在我们经历当中是不是光的范围，对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态度是非常非常，还有我们的观点是非常有关系的，对啊。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看呢，他只遵守神的律法，对他们神的话他就不要神的说话，完全在黑暗里面。但是我这周我在听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很摸着，他就说到我们要谦卑自己。那当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那很重要一个点的时候，就说到我们的心的状态。我们当然知道要有光，我们一定是要是一个敞开的人，但我们的心的状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多时候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或者来到聚会里面，或者来到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还是三心二意。他说弟兄特别在说到主不要我们 99.99999% 的心，他要我们完全的心向着他。所以就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点上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呢有个单全的心，有个专一的眼睛，完全的心来向着，来这里寻求他，然后他就能对我们是一个，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亮光，能够指引我们往前。所以他就特别说到一个点，他说现在世界上人都在积财富在地上，这是肯定的。但是很多呢基督徒呢也一半积财富在地上，也另外一半呢就积财富在天上，然后他们这个视力呢就开始模糊了。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是为想我积财富在天上，因为我们的国乃是在天上，让我们的想思念天上的事。所以这些点呢就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这里享受主。所以我很享受这一周的这些信息，然后有空我一直在这里温习的，让我自己呢不要天天不知道活在哪一个里面。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他里面有光，然后每天呢让他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这礼拜有几句话摸着我，他说周二这里他说神的儿女绝不能着迷，着迷的人都是看不见事情的真相的。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人说，他说我们不要做一个自己点火把的人。那这个我在读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啊，就诗歌432的那个经节就马上出来了。他说神的自己照在我心，我就得以脱旧更新。那我在这里就很摸着说真的是我们能够得以脱旧更新啊，
就在于神的自己照在我心。那神的自己照在我心呢，跟他的话是绝对有关系的。那我就很摸着说，真的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今天我们也是每一天呢，需要神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发出生命的亮光。那这个生命的亮光呢，他在这里就讲到信息里面就讲到，他说跟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光景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就真的是在这里呢，这个礼拜呢，我就向主就有一个祷告说，主啊，这是求你保守我的心胜于保守一切，这是叫我来到你的话的面前的时候，我有一个正确的心，叫我的心呢是一个好土，能够在我里面呢、啊、能够结实百倍。那我就真的是就是说，主耶稣啊，真的是啊，你真的是不，就是说不任凭我们了、啊，也不要放弃我们。不管我们的光景怎么样，主耶稣啊，叫我们呢、啊、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一个正确的光景，真的就是叫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是跟主讲说，主啊，你需要来光照我，因为只有你的光照在我心，我才能够得以脱旧更新。那我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年初的时候，我们都跟主立了一个志愿说，今年要读经，一年一遍啊。那读一读，有时候就落掉了，就不晓得在哪里就中断了、啊。哎，但是呢，这次呢，我就在主面前，就是愿意说，主啊，不管我哪里啊。可能我许久已经有时候一个礼拜才读一次，一个礼拜才读两次啊，但是呢我愿意再从头再来开始，就是愿意每一天就是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主啊，让你的光能够照在我心，让你自己呢真的是你的话呢在我里面成为我脚前的灯，成为我路上的光。那这样的话就求主需要给我一个好的胃口，因为给我一个属灵的这个眼光啊。所以那个在信息里面弟兄说，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话语面前都需要有一个态度跟主讲说，主啊，求你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叫我能够来明白你的话语。那这样的呢是我们的态度，就是需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
你们
刚才忘记了一个点，就是在这信息当中弟兄说过，当你有光的时候，所有的属灵的事物对你就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点我还摸着，所以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很看到东西好像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实际，那个不是实际，好像照会我们也看不清楚什么东西，这就说明我们里面没有光。当我们有光的时候，你属灵的事情呢就成为我们的实际。
小的点在周二，然后就是刚才他讲到那个神的儿女绝不能着迷，如果是着迷的人都看不见事情的真相。我觉得一个着迷的人也看不到神的光，就是如果你着迷于你身边的事，就像如果是你的学业，或者是就算是看电视剧啊什么的，人都会成为一个很容易被着迷的人。那如果你是这样一个着迷的人，你是绝对看不到神的光，因为人要成为一个眼目单一，只看着神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单单对神所着迷的人，而并不是对身边的事物所着迷的人。
明白。
明白。
我也很感触姊妹所那个着迷，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对什么事情觉得是属灵的，是应该着迷，但是你就远离了神，可能你也看不见光。像我今天我就觉得很低沉，就没有看见光。为什么？就是说我就着迷，让我们家 David 能来到主日的这个聚会，所以说就一直在这个每天都是 都是在可能是也是就缺少了主的光照嘛，所以说就是说真是看就觉得很低沉，没有看到光。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即使对你觉得是属灵的事，或者着迷了，你离开的时候也是也看不见光，也不能光的照耀下。就是另外再一个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星期五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中间有个律师，他还没有信主，但是那是就是说他的看见有的时候可能是比我们看见太多。他说就是他律师说，如果你要是在真正的光景中，就是那个法律对你来说就是不是法律，就是说就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在那个光，就是我们也是当时也是分享这个律法，就是说你要是在神的光中，律法神颁布的律法对你来说就不是法了，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在，因为神在你里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很感慨，就是说你就是说很得着，就是说你在如果你真是在神的光中，就是你必见光，就是说你要能在神是活在神里面，就是说律法对你来说就是没有说对你律法是颁布律法，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说为了暴露人的罪或者暴露，如果你要在光中，你就没有，你已经什么东西都在光下，你不用再暴露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应该活在神的光中。感谢赞美主。
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愿意活在黑暗的，你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你喜欢活在黑暗的？
不喜欢。
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所以这一篇信息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光，什么是光的范围，那神的话跟光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弟兄姊妹都讲了很多啊，那我就有一点感觉想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我们基督徒啊，在对神的经历，特别是对于话语，你如何经历神是光，在他的话语里头光照你，就跟你的心的光景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不断的读圣经，不断的深入这些真理里面去，但是他那个心的光景呢是不对的时候，这些话就成了知识道理。神的话可以是知识道理，也可以是光，就看我们的心里面的状态是。那我们如何要让我们的心这个状态是一直是清新的呢？啊，神的话必须是有那灵的功用才行。箴言呢，姊妹刚刚提到那个经节很好，箴言20:27啊，你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做什么用呢？是鉴察人的心里面的各部分。弟兄姊妹，神有多久没有鉴察我们的心的各部分？心思里面、情感里面，还有你的意志里面。神的灵如果没有在我们里面做鉴察，那么我们就都活在黑暗。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0:11那里说的，我们在这里点自己的火把，结局呀、啊，就是活在悲惨。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不断的为你自己的心祷告，天都要这样祷告：主啊，我愿意向你敞开，我倒空我的自己，我需要的就是你的自己。主啊，这一天求你把恩典赐给我，把光赐给我。 你知道这个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晒太阳？我们有的时候啊，因为忙啊，大家都在忙，所以你有知道晒太阳的好处，但是你可能很久都没有晒太阳。你知道属灵的原则也跟这个很像。你知道你晒完太阳四十分钟以后，我告诉你，你里面是有感觉的，光照以后一定带来感觉。那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得光照，对不对？其实你也要知道怎么样来蒙光照。神的话是光，这是一个途径。你要来到聚会中，方舟就预表聚会，这个召会。光在哪里？在召会。所以你要得着光吗？你要到召会。那方舟那里有三层，对不对？那还得看啊，你在哪一层？你在第三层呢，你所蒙到的光照就比第二层要怎样？暗。你要比第一层啊就更暗。所以你要一直啊要有一个态度，主啊，我要就近光，我要你的自己，主不要把其他的人事物给我，我不要被这些主办。好，那还有消极一面啊，在圣经里面啊，你真是很难相信啊，这个神圣的圣言里头有这么那样的话语。你去读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啊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一卷书啊就说到以色列人的光景，活在黑暗里面，他们把神当成是说谎者，他们落在什么光景？自欺而着迷的光景。那在新约里头有哪一卷书说到这个情形呢？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六章，那里就对那些犹太的宗教徒，或者这样讲，什么时候我们落在宗教的光景，我们就落在自欺和着迷的光景。所以在那里第六章说，人若不是什么还自以为是什么，他就是自欺。接着在第七节说，不要受迷惑，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弟兄姊妹，自欺和着迷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它使我们看不见光，落在黑暗。求主保守我们不落到这样的光景。那每一天啊，你都要好好的读主的话语，然后要有祷告的同伴，在这样生活中，你就会活在光中。
Amen。
那我们都活在光中。
Amen。正确的心，哦，主啊，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全人各部分，哦，主啊，来到你光的范围里面，哦，主耶稣，哦，我们愿意啊，来倾心的呼求你，哦，我们愿意每天花哦更多的时间在你面前，哦，被你来泡透，来浸透，哦，主耶稣是让我们啊，就是我们的时间圣别归你，哦，主啊，保守我们的召会生活，感谢主。
是主耶稣给我们有个愿意的心。
Amen。
愿意来到聚会里面。
Amen.
与众生都一同来追求你。
Amen.
认识你。
Amen.
你求你对付我们心的每一部分。
Amen.
能够蒙光照。
Amen.
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活在你的光中。
Amen.
耶稣，我们感谢你。
Amen.
主啊，赞美你就是真光。
Amen.
是我们生命的亮光。
Amen.
主啊，我们哦，主啊，行事为人要如同光的儿女。
Amen.
主啊，所以我们愿意来救光。
Amen.
让你有机会不断的光照我们。
Amen.
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圣灵保守一切。
Amen.
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
Amen.
主耶稣啊，你祝福我们要来的这个哦。主啊，礼拜，主啊，这一周能够活在你生命的光中。
Amen.
求你在我们里面造出这样的心。
Amen.
造出一个渴慕你的心。
Amen.
爱你话语的心。
Amen.
主啊，我们仰望你。
Amen.
保守我们这一周的生活。
Amen.
我们在生活里来经历你的光照。
Amen.
祝福你的光照。
Amen.
Amen. 是主啊，今天我们这一周的生活。
Amen.
主啊，愿意我们真是有一个寻求你的心。
Amen.
主啊，能够成为你爱里面的哦，爱主的寻求者。
Amen.
主啊，天天愿意来救光。
Amen.
哦，主啊，尤其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Amen.
主啊，让我们留意伸言者的话。
Amen.
主啊，照着暗处的光。
Amen.
啊，只等到你出现。
Amen.
哦，主啊，我们就做得好了。
Amen.
主啊，天天保守我们过一个这样的生活。
Amen.
让我们的心是向着你的。
Amen.
眼睛的当一。
Amen.
心机。主啊，既祝福我们这一周的生活。
Amen.
祝福我们这
一
周的生活。
Amen.
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
Amen.
正确寻求的心。
Amen.
使我们有光照的经历。
Amen.
话语中还是在生活中。
Amen.
保守我们行在光中。
Amen.
谢谢你就是那光。
Amen.
然后主耶稣，我们赞美你。
Amen.
主啊，纪念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Amen.
主啊，主纪念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的日子。
Amen.
主啊，主做我们的大光照我们。
Amen.
主啊，主做我们的平安和喜乐。
Amen.
主，我们仰望你。
Amen.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Amen.
不要被任何的事物来遮蔽。
Amen.
你的光。
Amen.
照到我们的深处。
Amen.
我们得建立，得医治。
Amen.
得成长。
Amen.
主啊，是给我们这样的生活。
Amen.
单纯的来仰望你，信靠你。
Amen.
是主啊，单纯的仰望你，信靠你。
Amen.
主啊，是我们的灵，是我们里面的灯。
Amen.
照亮我们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Amen.
再来敞开我们全人。
Amen.
向你敞开。
Amen.
接受你的光照。
Amen.
我们不愿意站在黑暗里面。
Amen.
若是我们在沉迷在那个自欺和着迷里面，
是
吧，就请你来照亮。
Amen.
除去我们的黑暗。
Amen.
我们儿童今天开始分班升班了，如果你是各班的 coordinator， 请你12:40到办公室，我们会有一点交通。